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平康，现时是8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新闻提要。中国对美国反征160亿关税，川普希望中国改变行为。白宫已撤去海航在纽约的一处地产大楼的产权，而美军努力辨别寒战遗骸，确认交战时的阵亡主因。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的时候，中国军力亦在度迅速地扩充。军事评论人士克姆拉申奇维表示，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地增长，实际数额是要大大地超过公开的数字。
Да, давно уже н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укреплять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пасть на не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точно.
克拉姆奇森表示，中国并没有需求如此咁大规模嘅扩充军力，因为凭藉住中国今日嘅实力，冇人能够系进攻到中国。今日嘅专题节目方面，仲有能喉美语，以及以下先收听系由谭焕芬报告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8月底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 25% 的关税。星期三，中国宣布同等数额的报复关税。白宫官员就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希望中国改变他的贸易行为。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当中的301条款，美国已经在7月6号对中国进行第一波的关税课征，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从8月23号开始，将会对价值160亿美元的279项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8月8号发出声明，说美方决定自8月23号起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又一次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十分无理的做法。中方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多边贸易体制，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反制，决定对16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同美方同步实施。据纽约邮报星期三的报道，川普政府以具体国家安全理由准备采取行动，迫使中国海航公司转手纽约一栋地产大楼的多数的股份。这些将会是美国国会8月1号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增加审查外国房地产投资权限之后，川普政府采取的首次的行动。海航公司占有多数股份的这栋大楼位于纽约第三大道的东51街和52街之间。报道又表示，消息来源说白宫准备采取冻结行动，与国家安全有关，原因是纽约市警察局第17警区设在这栋大楼南部的一层，而这个警区负责协助川普大厦的安全保卫。这栋有58年历史的大楼的所有权一旦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海航手里面移除，将会被放入一个信托，任命一名信托的管理人，最后可能被出售。北韩上个月转交美国军方的韩战阵亡美军人员遗骸遗物，包括一个刻有主人名字的狗牌。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美国军方人员一直在努力清理和辨别这些遗骸的遗物。军方在8月8号在一场新闻简报会上面宣布，已经确认这块狗牌的主人是美国陆军军事长医务兵查尔斯·麦克丹尼尔。1950年11月，他在和中国军队的交战之中阵亡。美军负责鉴别阵亡将士的部门负责人在新闻简报会上面当场将这块烂了的狗牌交给了主人年迈的两个儿子。麦克丹尼尔在北韩战场上面阵亡的时候，他的两个仔只有2岁和3岁。
I have to say, I didn't think about the emotions that were very deep, even though I was a small boy and have very little memory of my father.
丹尼尔其中的一个仔说，他自己对父亲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但是为他的父亲同一代的美军在北韩战场之中的表现感到自豪。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说，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是基于牵强的指称。根据这项所谓的牵强的指称，俄罗斯对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今年三月在英国被人下毒负有责任。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对听不到任何事实和证据已经感到习惯。声明又说，美国并没有回答俄罗斯提出的有关案件证据的问题，俄罗斯支持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透明的调查。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制裁，他说俄罗斯对他的公民使用致命的神经毒剂违反了国际法，制裁将在8月22号开始生效，主要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有关敏感国家安全产品的出口许可，譬如电子产品等。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子移民美国后参军，没多久之前成为第一批在空中战机上面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外籍移民之一。美国国防部在8月8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之中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来自中国的张慧瑜同一位来自印度的下士，上个月底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上空一架 MV-22 型的鱼鹰式的战机上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首批以这种方式宣誓入籍的外籍移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柯林斯说，联邦检察官对他提出的股票内幕交易指控毫无根据，并且誓言要在11月竞选连任。柯林斯星期三晚在纽约州水牛城对记者说，他将会在法庭奋力讨回他的清白，他期待彻底恢复他的名誉。柯林斯是2016年大选之中最早支持川普的人士之一，他星期三去到联邦调查局自首，随后被逮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节的节目内容包括，川普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冒犯性，而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8月23号起对中国的279类价值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之后，中国官媒罕见发声，再次摆出中国要打持久贸易战的姿态。而另外我们亦都看下美中贸易战升级，台湾怎样推动他们的经济转南向。不过我们先看下川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冒犯性，向一些美国参议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全球投资项目表示担忧的时候，川普总统星期二亦都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倡议提出了批评。他在和美国一些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是白宫高级幕僚举行的晚宴上面表示，这个项目可能干扰全球贸易，而且是具有冒犯性。也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正在进行工作休假的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招待了13位美国企业高管以及是白宫高级幕僚的时候，对中国提出了很多个抱怨。川普总统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具有冒犯性，他不想要这个项目。他还表示他当面是告诉习近平知他这个看法，这个似乎是美国媒体首次透露川普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川普在这次的晚宴上面还表示，他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止中国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了解川普想法的人都说，中国对美国采取关税报复措施令川普感到愤怒以及是意外。而在川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批评之前，美国国会亦都对这个项目是表达了担忧。16名美国参议员在8月3号向川普政府致函，对巴基斯坦可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提供的援助资金用来偿还中国的贷款感到震惊，并且敦促他们动用美国作为这个国际组织最大的应捐国的影响力，来确保他救助条款能够阻止正在进行当中的一带一路项目的继续或者是阻止启动新的一带一路项目。这些参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鲁钦以及是国务卿蓬佩奥的信函当中表示，当财政困难的国家和中国谈判使到他们摆脱不断增加的债务的时候，北京索取了过分的让步，包括一些具有重要战略资产的股权。而此外，北京还一再 是用经济压力来影响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他们在信当中表示，很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终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必须要抗衡中国让其他国家陷入财政困境，并且迫使到他们交赎金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的企图。中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积极发展和完善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是责任共同体。巴基斯坦亦都对美国担心，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提供的救助资金用于偿还中国的债务作出回复。巴基斯坦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资金和北京为中巴经济走廊提供贷款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带一路的立场是，它一方面欢迎中国向有重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的国家注入资金，但它亦都同时要敦促北京改善项目透明的管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早就心存芥蒂，在去年十月，当时的国务卿泰勒森在推出川普总统的印度太平洋策略的时候，就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掠夺经济学，认为该个项目使到很多个国家陷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亦都是未有给予当地带来就业以及是经济上的好处。7月30号，蓬佩奥国务卿在出访东南亚国家之前推出了川普政府的印太经济策略。他说，美国在加强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的时候，寻求发展伙伴关系，而不是寻求主导权或者是为政治影响力而投资。这个策略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8月23号起，对中国279类价值大约是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之后，中国亦都随即宣布，将会从同一日起，对美国价值大约是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亦都罕见地发声，再次摆出中国要打持久贸易战的姿态。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7号星期二最后敲定了对约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清单，主要对象是化学品和电子元器件。新关税将于8月23号正式生效，这个是被美国加征 25% 关税的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约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已经从7月6号开始被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中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多边贸易体制，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亦将对约160亿美元的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加征 25% 关税，并且与美国同步实施。中国此前已经明确表示，一旦美国新一轮关税生效，中国就会对同等价值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按照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的清单，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涉及能源、化工品、汽车和电动车。跟着下来，美国很有可能会在9月初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亦都表示，一旦美国起征这一部分商品的关税，中国亦将对分四档，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最高 25% 的关税。如果届时双方仍未展开实质性对话以扭转局面，川普政府将有可能继续追加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直至涵覆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在美中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刊发题为《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章，不点名的指责美国搞贸易霸凌主义，压制中国崛起，同时呼吁民众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度过与美国贸易战的难关。文章说，我们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而有人不愿意看到醒狮的振奋，巨龙的腾飞。 不愿意睇到13亿多人嘅生活美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呢个系冇办法回避、必须应对嘅挑战。文章暗示，贸易战或者会喺短期内俾中国带嚟一啲嘅困难，但不经历风雨，点样见彩虹？中国人一以贯之嘅行动哲学，就系经历风雨先至能够见到彩虹，闯出隘口才能一马平川。这个已经不是中国官媒第一次释放中国要与美国打持久贸易战的信号。中国独立学者、独立评论员邓律文表示，中国最高领导层似乎认为与美国的贸易战是迟早要来的，与其躲避不如打，而且也不一定就会输。中国领导层判断这个是关乎到中国国运的一场贸易战。他说，用邓小平的话讲，是迟早会来。他们认为，既然美国欺负中国这么厉害，如果不进行反击，这样以后再讲话，在国内就没人会听了。发布在中国各大视频网站上的中国体制内国际关系学者和美国问题专家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和座谈，亦反映出那一种中国退无可退、只能反击的心态。邓论文7月6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中国展现出美中贸易战不妥协、不退让的态度，除非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借此逼迫川普退步，或者中国可以扛住贸易战全面升级的损失，否则只能解释为中国领导层对美中矛盾性质的判断有了本质改变。一些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根本对策应该是对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傅晓南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向扩大内需和创新型经济加速转型，采取有效措施真正加速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逐步减少对外贸的依存度。中国独立学者邓律文表示，贸易战反而可能会起到倒逼中国推动经济转型的作用。他说，这一种倒逼作用可能会减缓贸易战所带来的一些冲击。因此，邓律文个人觉得，领导人可能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似一些学者想象的那么悲观。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即将征收关税的第二波中国产品或将会冲击亚洲的半导体产业，包括台湾的芯片业。面对着北京不断的打压，台湾发现自身处于一个新的险境，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将会对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所依赖的供应链造成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政府在面对潜在的危机的时候呼吁戒慎，同时亦都看到一个推进它新南向经济策略的新契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从台北发来的一篇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号宣布，将会在8月23号起对279项目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上7月6号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开征的第一波关税，面临科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将会达到500亿美元。川普政府的关税动作是针对中国在贸易上面的不公平做法，譬如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窃取等所采取的行动。而在最新的关税清单当中，有279种中国生产的商品，当中包括半导体产品，而这些产品内的很多的芯片则是来自美国、台湾以及南韩。台湾以晶圆代工为主的半导体产业具有优势，因为近期的中兴事件而再度引发关注。中兴事件暴露出中国雄心勃勃地致力于领跑未来新技术所欠缺的一个软肋，对外部芯片的依赖。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违反贸易禁令向伊朗和北韩出售产品的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商中兴实施七年禁售令的后几日，中兴就宣布停止主要的业务，无法购买美国芯片，意味着中兴无法完成它的产品制造。 对于深信危害了我的国的中国人，这个弱点得以暴露了是一件耻辱的事，但是这个事实，而且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不可能一夜之间居于领先地位。台湾近期宣布的新一宗商业间谍案可以看到，中国对在半导体产业落后的现实感到无奈，而窃取技术则是一条捷径。而近年更多涉嫌为大陆窃取技术的商业间谍案得以曝光，这一方面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加强了技术出口的管制。而另一方面，台湾发现自己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地位此时是显得尤为重要。台积电占全球先进制程产值近七成，据拓博产业研究院最近的统计报告，台积电在今年上半年晶圆代工业者排名当中仍然高居首位，市场率是占率是大概是 56.1%， 加上位居于第三的联华电子，仅这两个台湾晶圆代工业者在2018年上半年市占率就高达 65%。 政府对于有强大市场经济力的台湾晶圆代工业具有信心。台湾经济部在8月8号表示，当前美中贸易纠纷升温仲未是对台湾的晶圆代工造成了直接影响，但是经济部则是表示仍将会注意贸易战对大陆台商是否会有冲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7月底曾经表示，台湾现时对美中贸易战的因应仲是不错，企业家以及民众对台湾的持续发展有信心。不过他认为美中贸易战过后，生产链应该是会重新洗牌调整。赖清德表示，政府要努力的地方是如何在一个新的生产持续里面帮助企业继续扮演关键角色。赖清德表示，行政院已经针对中美贸易战成立了专案小组，他还说他们是戒慎但是不恐惧。这个专案小组对台湾各个产业以及是在中国大陆台商所受的冲击影响进行评估，为台商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在大陆台商回台投资或者转移到新南向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的主要政策之一，意在摆脱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市场近 40% 的依赖度。他的政府提出由经贸、人才培育以及是医疗卫生等方面促进台湾产业升级，深化和东南亚以及是南亚的双边交往。该个政策的批评者认为行不通，走不出去，而行政院在去年7月对这样的意见予以反驳，声称观光、教育以及农业合作方面成果明显。在今年的8月7号，美国宣布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第二波关税行动，蔡英文在同日召开的对外经贸战略会谈当中提出了因应美中贸易冲突的七项工作，再度将新南向政策凸显出来。蔡英文提出的七项工作包括有秩序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或者转移生产基地，加速执行扩大内需的计划，打造新南向产业链，以及是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和海外投资开发公司等等。蔡英文表示，中长期而言，美中贸易冲突持续升高亦是扩大，对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将会造成港深的影响。蔡英文表示，台湾数十年以来以促进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成长模式，台商在全球布局以及是两岸经贸关系都将会受到严厉考验。他还表示，这个是对台湾经济以及是产业结构全面调整以及转型，有关未来数十年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以及是国力兴衰。外部经济分析机构多认为，虽然台湾未有直接成为美国关税威胁的目标，但是如果川普最终对价值2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他的经济将会受到间接影响。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的经济学家刘畅表示，台湾向中国输送大量的中间产品组装之后运往美国。他说，一旦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骤然放缓，将会进一步影响对台湾出口产品的需求。海头宏观估计，这些出口产品在台湾的增值部分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约 1.8%。 但是该个机构认为台湾经济受到的实际伤害要远低于预期数字。刘畅表示，中国是美国征收关税的很多产品的全球主导供应国，所以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全部枯竭。他认为关税亦都不可能撼动中国作为主导生产国的地位，仅仅是靠近期人民币贬值就足以抵消出口部门所蒙受的大部分损害。人民币的出口加权汇率自六月中旬以来下降了 5.5%。海头宏观认为这个亦都意味着关税对大陆台商可能不会有几大的影响，因而台商至少近期不会有几大的动力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外部需求疲弱加之全球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将会仍然是会对台湾经济造成影响。该个机构预计下半年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低于第二季度的 3.3%， 全年总体增长是 2.8%。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的应对美中贸易战的七大工作当中，仲包括加速执行扩大内需的各项计划，包括基础建设计划、绿能、都市更新、社会住宅等等。他仲提出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加速向新南向国家布局，降低美中贸易冲突的负面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信从台北发来的报道。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两个 S-400 防空导弹团当中的第一个团的装备已经到货，中国开始了导弹的射击测试。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近年来不断提高军费发展军力，俄罗斯对此试图引导利用，让中国和美国对抗。 S-400 防空导弹等武器更加成为了俄罗斯利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中国在上个月尾和本月初开始对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进行射击测试。发射后的防空导弹所针对的是中国军队靶场中的弹道飞行目标。另一家官方媒体说，中国在2014年签署合同，从俄罗斯采购了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5月份已经通过海上船运全部交付中国。双方上个月下旬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交接文件。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亦已经交货。同时，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购买各种战机和军事运输机的引擎。中国是第一次获得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外国买家。在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方面，俄罗斯因为担心中国威胁一直非常谨慎，克里姆林宫亦时常面临各种反对和阻挠声音，因此导致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这两笔交易的谈判过去一度进展缓慢。但是俄罗斯和西方交恶之后形势发生改变，促成这两笔交易在乌克兰危机后能够迅速达成。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根据合同开始陆续向中国交付战机和防空导弹，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将执行完毕。中国十多年前曾经从俄罗斯大量采购了 S-300 防空导弹和苏-27、苏-30等型号战机。和过去相比，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数量都大幅减少。苏-35战机的采购量仅仅有24架。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与十多年前不同，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都保持在最低数量。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无疑是想了解这些武器装备的性能然后仿制。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之际，中国军力亦迅速扩充。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森说，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实际数额要大大超过公开的数字。他说，
Да, давно уже н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укреплять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пасть на него.
克拉姆奇森话：中国并冇需求如此大规模嘅扩充军力，因为凭借中国今日嘅实力，冇人能够进攻中国以及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以中国以咁快嘅速度扩充军力，令人难以理解。一啲俄罗斯学者认为，喺中国大力扩充军力之际，俄罗斯亦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试图引导中国嘅军事战略方向，令中国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喺同美军抗衡上。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嘅苏-35战机，目前都被部署喺针对台湾海峡同南中国海嘅广东湛江基地。军事专家话 ，S-400 防空导弹同相应雷达，由于射程远同覆盖范围大，同样能够俾台湾空军以及东中国海日本空军嘅活动带嚟好大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听过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多家的航空公司表示，他们仍然在调整网站，以应对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表述的所作出的规定。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近况，还有印尼国营电台报道星期日在龙目岛发生的毁灭性地震造成了至少347人死亡。也是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几家航空公司表示，他们总是调整网站以回应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作出的规定。今年较早时，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的时候要冠以中国字样。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8月9日上午，也就是中国时间星期四的下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网站在列出台北机场的时候，并没有跟过去这样加注台湾的字样，但也都不称它为中国台北机场。该网站在单列之中中国各地机场的时候，亦都没有列出台湾的任何机场。中国民航局当时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曾经做过整改，但依然并没有达到要求。推特上面现时流传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8月8日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内和独立媒体人高瑜等人的合影。高瑜当日发推文说，和他一起前往探视的还有杜刚、盛宇九两位。高瑜说，李锐情况真是一日比一日好，思维清晰健谈。期间李锐还用一些颤抖的手赠书题字。高瑜写着说，探视一个小时左右，医生下逐客令，李锐希望留客，不过高瑜等还是遵照医生的意见告辞。据印尼国营电台报道，星期日在龙目岛发生的毁灭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7人。据印尼国家减灾局的发言人说，另外有1447人受伤，超过165000人失去家园。在发生 6.9 级地震之后，多个偏远地区陆续出现的暴动使到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这些地区亦都在邻近的岛屿上面感受到地震，当中包括巴厘岛、从巴哇岛和东爪哇省的部分地区。缅甸数百人星期三在仰光大学举行了8888民主运动3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场民主运动最高潮的3日里面，缅甸人民为建立民主秩序进行了殊死斗争。大约2000名前民运人士和学生在校园里面参加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包括了关于8888民主运动的展览和演讲，代表该民主运动的孔雀旗亦都在校园之内展示。以色列星期三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姆拉德洛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最新暴力冲突感到担忧。以色列军方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培训和弹药储存设施，攻击是对彻夜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对目前发生的事件负责，并且为之承担后果。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机构官员说，以色列空袭打死了一名哈马斯成员以及一名妇女和她的孩童。以色列医务人员说，从星期三较晚时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的80多枚火箭造成若干人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警告说，可能要到9月才能够压制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山火已经焚烧的土地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面积。门多西洛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的门多西洛县和莱克县两处山火所组成，现时已经连成一片大火。到了星期三为止，这场山火总共焚烧了1217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州林业消防局原先预计可以在8月15日之前完全控制大火，但是现时说要到9月1号。加州官员说，包括服刑犯人和外国消防员在内的14000人已经在大火周边一半的地方建立了防火隔离线，阻挡在旧金山以北160公里处的熊熊大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确认英国独制袭击事件是莫斯科所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而另外，我们亦都看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推出的川普政府加强同印度太平洋地区接触的经济策略。我们亦都看下中共官媒对非洲的报道是报喜不报忧。不过我们首先看下英国独制袭击事件的报道。美国对俄罗斯施加的新一轮强硬制裁，而在之前美方确认莫斯科方面要一名前俄罗斯间谍以及他的女儿在今年三月在英国中毒事件负责，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俄罗斯对他们的公民使用致命的精神毒剂违反了国际法。今年三月，一名英国警察发现谢尔盖·斯科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分到在索尔兹伯里市的一条长椅上面。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是中了一种苏联时期研发的叫做洛维乔克的神经毒剂。两个人住院数个星期之后保住了性命。新的制裁在星期三宣布，将会在8月22号是开始生效。该个制裁主要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有关敏感国家安全产品的出口许可，譬如是电子产品。一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8月8号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将会在90日内可能面临一轮更加严厉的制裁，除非俄罗斯方面作出不再使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的可靠保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经常表示，没人比他的政府对俄罗斯更加强硬，但是星期三宣布的制裁是依法必须要做出。根据199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亦即是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以及是战争消除战争法，要求美国必须要对这一类的情况实施制裁。英国外交部对美国新的制裁表示欢迎。英国外交部的1份5声明当中表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在索尔兹伯里街头使用化武的强烈反应毫不含糊地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他们的鲁莽挑衅行为必须是将会受到挑战。俄罗斯还未对制裁进行回应，但是俄罗斯方面之前否认参与使用神经毒剂袭击斯科里帕尔的事件。在今年6月，一对英国人在索尔兹伯里执起了装有洛维乔克毒剂的樽之后是中毒。44岁的唐斯图吉斯中毒身亡，他的男朋友查理罗里是生患。俄罗斯亦都否认同这种中毒事件有任何的联系。英国官员向记者透露，他们已经确定了至少两名涉及对斯科里帕尔的使用毒剂的嫌疑人。新闻报道声称，这两名嫌疑人目前是在俄罗斯，英国正在做准备，将会提出引渡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继续回来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推出的川普政府加强同印度太平洋地区接触的经济策略，给予了印太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 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的策略虽然没有大口号以及是大金额，但是却是彰显了美国模式的优势。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对于对抗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讲，这个策略是来得太迟，亦都不够力。也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蓬佩奥国务卿7月30号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展述了川普政府印太策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他强调，川普政府正在扩大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谋求根据自由与开放的原则利用机会，因为这个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蓬佩奥在展述这个经济策略时宣布，美国将拨出$1.13亿的新资金，对数码经济与网络安全、能源以及基础设施这些今后的基础领域提供支持。华盛顿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认为，这个策略比印太国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他在推文中说，他缺乏一些人特别渴望的大口号或者是美元金额，但是有效地展述了一个美国模式，并且将他与中国的模式进行对比。这位担任过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策略包括了一个连贯的区域经济接触的愿景，以及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左的互联互通原则。蓬佩奥在讲话之中说，美国不是为政治影响而投资，而是奉行合作关系经济学，而且美国相信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依赖关系。这些讲法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而讲的。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加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据信是推动华盛顿推出印太策略的主要因素。前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0月首次提出印太策略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是掠夺式经济学，不单止没有给当地经济带来就业，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沉重债务。美国新投入的这些资金被看作是一带一路的替代选择。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蓬佩奥在出访东南亚之前做出的这个宣布，对于一个由中国的资金所主导的地区来讲，具有政治上意义，因为它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即是受到中国资金吸引的比较小的国家现在可以依赖美国。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艾博认为，川普政府的新策略其实沿袭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同时又带有川普政府的特点，可以是为今后提出比一带一路倡议更为有力和更可持续的一套方案的第一步。不过在他看来，川普政府的这个策略来得有点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印太政策是川普刚上台后公布的，就来两年了，在他的第二年才有一个框架出现。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还认为，这个策略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他说，这个框架从目前来看，第一是它是一种反应式的政策，这个问题是它不是一定能够达到当地国家的一些真正需求，它还是通过中美关系或者中国美国的角度来看，如何与印太国家合作还是通过中美这个棱镜来到决定。艾博还认为，这个新策略承诺的资金数额相对比较小，没办法与中国以万亿美元计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比，因此很难给这些国家一个真正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中国单单在巴基斯坦就有价值$620亿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印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需要更多经济发展的选择，如果美国真正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战略需求，它就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同这些国家进行接触。但是他说，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加强与他们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即使川普政府向美国在印太的盟友发出美国致力于加强与他们的接触的信号，但是自从川普一年半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这些盟友对华盛顿与亚洲的接触持有怀疑态度。在美国决定对他的一些亚洲盟友征收关税后，这个疑虑进一步加深。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亦警告说，即使蓬佩奥发表了这个积极的讲话，但是印太国家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代表的是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 史丁生中心的艾博认为，这个策略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强调了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尤其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合作。他说这两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第一，他们亦是印太国家；第二，如果讲东盟的话，他们的影响在东盟目前比美国重心，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带来美国的影响，亦可以使美国的官员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认识到一些应该投资和注意的领域。在国务卿蓬佩奥推出川普政府印太经济策略的当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一个三边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史丁生中心的艾博认为，对于川普政府的印太经济策略来讲，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就是，不单止是川普政府是推动它，美国国会亦非常重视。他指出，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约霍提出的更好利用投资推动发展法案，估计参议院亦会通过这个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该法案旨在推动通过创新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利用私营部门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开办企业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最终减少对美国外援的需求。而同时，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目的是为印太地区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愿景和综合多方面和有原则的美国政策。这个法案亦享有两党的支持。艾博说，这两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可以给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的印太经济策略做出回应。耿爽说，如果美方和其他国家愿意增加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入，他们表示欢迎并支持开放包容态度。中国希望他们能够拿出真金白银，能够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真正为促进地区人民福祉做出贡献。这位发言人对美日澳宣布建立三边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诚意，亦持有怀疑态度。他说这个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做出这样的表态。他表示，中国希望这三个国家能够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帮助地区国家发展拿出真金白银，多出真招实效。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卢旺达一家中国制衣厂为数百名当地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建造的铁路令到企业主以及游客的生活更加轻松，而在赞比亚一个中国出资的电视项目将会为500个村庄带来卫星电视，也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卢旺达，一家中国制衣厂为几百名当地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建造的铁路使到企业主和游客的生活更加轻松。在赞比亚，一个中国出资的电视项目将为500个村庄带来卫星电视。这类故事当中的每一个都是由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的，这个几乎是中国人都读到的非洲故事的全部。一些关于非洲的新闻没有腐败、困境或者灾难，尤其是涉及中共在非洲大陆的深入参与方面，报道清一色是积极正面的。分析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媒体的战略，强调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利益，这个也是中共运用所谓软实力的体现之一，令到媒体塑造一个纸面上面的事实，而不告知整个的故事。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系教授伍梅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所宣传的是政府的利益。他说，中国的新闻机构不散发纯粹虚假的消息，但是当非洲的新闻牵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从正面的角度报道。这位教授说，这个相当于宣传，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单只是告知，而是要塑造他人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看法。和西方媒体关注非洲的腐败和违法行为不同，中国媒体只是强调在中国帮助下非洲发生的好事。例如，中国在肯尼亚出资建造和管理的一个铁路项目，当地媒体报道了一系列和铁路对肯尼亚野生动植物、经济和工人带来的影响。上个月，肯尼亚最大和最负盛名的一家报纸还刊登了一篇披露修建这条铁路的非洲工人待遇的报道。 报道话，根据对工人和司机等多人的采访，肯尼亚人普遍受到种族歧视和不公的待遇。中国媒体没有承认这个消息，相反他们报道主要集中在这个项目为肯尼亚带来的好处上。中国一家智库察哈尔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贺文平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说，铁路极大地促进了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人员流动，货运时间从十多个小时缩短到四个多小时，而物流成本降低了四成以上。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推动软实力和媒体战略正是发挥作用。一个非洲研究机构2016年的报告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洲人将中国的影响视为积极，而现在更多的非洲国家将中国而不是美国视为最大的外国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调查发现，72%的尼日利亚人对中国持积极的看法，这个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在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特尼斯和肯尼亚，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亦都对中国持有好感。中国国营的新闻机构规模庞大、集中，而且资金充足。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英文报道，通过合作方亦都在各地网站发布。新华社的合作伙伴包括非洲的国家媒体，埃塞俄比亚的一家国家广播公司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重新发布或者是引述了近20个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的央视是全球最主要的广播新闻机构。今年3月，中共宣布将他们与另外两家广播实体合并，实现统一发声。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媒体几乎不能够独立发声，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的。这个亦都折射到对外宣传当中有关腐败、冲突、饥荒、疾病等西方媒体当中，是可以看到非洲的问题被完全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令到非洲和中国都是面上有光的积极的面貌。这种媒体的战略和中国在非洲推广软实力互补。在媒体的叙述当中，中国被塑造为一个和非洲国家有着统一目标和挑战的仁慈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续回来，我们看看台湾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将会举办金门823炮战60周年纪念大会。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是批评国民党从国共斗争到极度倾中，令到台湾人民感到矛盾亦是讽刺。也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长伍世文8月8日星期三表示，60年前他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与了金门823炮战，所幸当时国军奋勇抵抗，保住了金门不被共军占领，他令在后方的台湾可以安定的发展经济。他说，
金门马祖成为了台风的两个前哨，那么这个保护了这个我们这个台澎的安全。
伍世文说，金门马祖成为台澎的两个前哨，这个保护了台澎的安全，金门和马祖的功劳大家应该要了解。伍世文还说，现在可能一般民众都忘记了这段历史，有些人甚至刻意忽略，但是这一段战役对和平的意义非常重大。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一场名为中华民国823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记者会，邀请了同这场战役有关的人士与会，并介绍相关情况。国民党民传会代理主委唐德明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热爱台湾，保卫台澎金马的决心绝对不容质疑和污蔑。他说，
我们要记得，爱台湾不是用嘴巴说的。好，民进党口口声声爱台湾，他们为台湾做了什么？好，曾经为台湾流过一滴血吗？有牺牲任何的生命吗？
唐德明说，大家要记得，爱台湾不是用嘴巴讲的，民进党口口声声说爱台湾，他们为台湾做了些什么？有没有曾经为台湾流过一滴血？有没有牺牲任何生命？他们不过是为了意识形态和权位。唐德明还指出，民进党应该要有智慧和智商处理两岸关系，不要被台湾继续向下沉沦，并希望藉举办这些纪念活动唤醒民进党，想想前人为台湾所作出的牺牲，勿忘一切应该以人民的福祉为优先。另一方面，民进党发言人同时亦是立法委员的郑运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尊重国民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但是参与的人士看到国民党目前倾中的情况一定会更加失望。他说，
过去教台湾人民反共的也是国民党，甚至要捐钱，甚至要上战场。那甚至
郑运鹏话，过去教台湾人反共亦系国民党，甚至要捐钱上战场，甚至唔支援嘅，仲要被拘捕。郑运鹏仲讲到，国民党过去同共产党争到你死我活，而家又极度嘅倾中，呢个系非常矛盾、讽刺嘅事。希望国民党能够回头是岸。国民党民传会仲表示，八二三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将于本月十八号举行，到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朱立伦、洪秀柱等重要人士都将与会。维基百科指出，金门八二三炮战又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于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首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中华民国国军进行反击。这项战役亦是国共双方至今最大一次的海陆空军的交战。台湾方面的统计显示，金门在这次战役中被轰炸了47万发的炮弹。在无法攻下金门的情况下，解放军放弃了封锁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听过以上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在学生休息室里面聊天。李华就会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ut of line 以及 to trash something。
Hey Michael， 刚才我听到历史堂的教授和你在这里大声吵，什么事啊？
I argued with him because I thought that a book he's assigning us to read is no good。I guess I was out of line。
你说教授指定要我们看的书不好，你真的很过分啊，没分寸啊。诶，你刚才还说什么话？ Out of line？ Line 是不是 L-I-N-E？ 那不是排队吗？
No. To be out of line means to speak or act when it is not appropriate,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is a superior.
To be out of line 就是讲说话或者做事不适当，特别是对长辈。那不是我刚才讲的没分寸吗？我们中国人对长辈特别要有礼貌，哪里好像你这样跟教授吵架？
Well, in America, you're not always out of line when you disagree with your teacher. Still, I was wrong to criticize our professor so loudly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我知道美国学生和老师辩论是很正常，但是好像你这样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教授大声叫，这样才是出了位 out of line。 Michael， out of line 是不是只指你和长辈讲说话没分寸？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I once told my classmate he should break up with his girlfriend. The two of them had been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I was not a close friend of this guy.So, I was out of line to say that.
你叫那个同学和他女朋友分手，你和这个同学又不熟。嘿，你不单止是 out of line， 你简直是发神经啊， out of your mind. Michael， 我觉得那个教授对你大声叫有点过分啊。
Well, I really trashed the book he was asking us to read. I probably should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tactful.
哦，你仲将嗰本书掟到垃圾桶里边啊？咁真系太冇礼貌啦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idn't throw anything in the trash. I said I trashed the book. T-R-A-S-H-E-D. That means I said really bad things about it.
哦 ，to trash the book 唔系掟入垃圾桶，而系将佢讲成一钱不值。
Last year, I made a professor angry because I trashed General MacArthur in a history class. I wrote a paper on his mistakes in the Korean War.
去年你写了一篇论文，举例用了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之中的种种错误。诶，我点解唔知噶 ？Michael， 你唔可以成日贬低历史人物噶。系啦，除了书同埋人之外 ，to trash someone 仲可唔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噶
？You can trash anything.For instance, oh, this coffee is horrible. It tastes like dishwater.
哈，呢杯咖啡好似洗碗水，我觉得仲系可以嘅。咁有咩嘢你觉得好食噶
？Not really. That's the problem with Americans. We don't have good taste in food or drink. Americans don't understand what good cheese, bread, or chocolate tastes like. We always eat junk.
你听，现在你又在这里贬低美国人了，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吃，不懂得什么是芝士、面包和朱古力，经常吃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Now you are trashing your own country.
Hey, this is a free country. I can trash America any way I want.
将自己的国家讲到一钱不值，似乎有点 out of line。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看到反面的东西。Hi,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out of line， 意思咧就系指冇分寸、出格、出位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tras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话将所有嘢讲成系一个先都唔值嘅意思。咁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星期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第一个小时的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张平康。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